献诗，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请你打开你手中的程序单，或者是牧师都希望你有带圣经来教会，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一到七节 ，Galatians chapter 4:1-7。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一到七节好，我们一起起音的来念，我们一起起音来念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称你这永生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这是你给我们如此的美好的应许。不仅是如此，我们也是将来呢要承受美好产业的一群人，是神你的儿子，就求主你今天你的灵充充满满的能够临在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灵感动，愿意口唱心和的来说，神啊，你真是我们的神，耶稣啊，你真是我们的救主，圣灵啊，求你来住在我们心中，一生一世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就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高举耶稣基督，使所有的人心能够归向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We do have a translator. Do you need a translation? 那个，哦 ，Teresa， 麻烦你哈。Yeah, if you don't mind, yeah, she's ready. If you, yeah.不然的话会很困难的了解牧师所要说的。我们感谢主诗班刚才那首诗是英文诗翻译成的，英文的诗歌翻译成的，千万个理由来称颂主。那诗歌在你们程序当上都有。我们不只是灵要遵从主，我们的魂也要，我们的身体也要，灵魂体我们都要来敬拜神，这首诗歌充充满满的能够表露出来。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天下父母心啊，是古今中外是不改变的道理。像我们有些父母把孩子带到教会，真的天下父母心，都是希望为了孩子好，所以大多数的父母都为他们的儿女预备将来的道路。那有的父母是选择正确的途径，有些父母却选择一些不正当的途径，就是我们所谓的走捷径，英文叫 shortcut。 最近你如果看新闻的话，我主日学已经提到了，最近有很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有钱的父母呢就贿赂学校的官员，不管是 coach 或者 administration 的人， 就是让他们的儿女可以顺利的进入那些所谓的名校啊，像南加大，那 Wake Forest 也上了这个英雄榜哦 ，Wake Forest， 多少人想尽办法用钱来买通。然后我昨天听了就是这些的新闻，那这一个人就是主谋人呢，他有自己的网页，当时就说啊，你们只要给钱，我可以帮你们找不同的途径。他最后就承认了，他是用英文讲了这句话。这个主谋的人他说 I created a side door that guarantees the families will get in. 他说我呢就是在这个学校的外面就装了一个侧门，就旁门左道旁门，那那些有钱的家人呢就 family 呢就能够进去哈。那这不合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做父母的人应该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们也不偏离。我们父母的责任是要教导儿女走当行的道，走正确的道路，他们到了老了呢也不会偏离。那这群父母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他们说这个世界校规呢是给那些穷人定的，我们这些有钱人不吃这套啊，因为有人帮我们盖了一个侧门，我们可以随时高兴进去就进去。那这个是风波，现在是在美国闹得很厉害，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知道。被抓到的是这件事情，没有被抓到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常常都有发生。所以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说我们都想为儿女预备，可是我们的神也为他的儿女有所预备。那我们为儿女预备有的时候方法不对，可是我们的神方法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正确的。那在今天的这简单的这七节的经文中呢，这个作者保罗他特别用了所谓的三个那个希腊字来描述一个人生命改变的过程，就是做父母为这个儿女准备的过程。我讲的父母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第一个过程叫做孩童，孩童就是婴孩或者是小孩子。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呢是如此如此，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三节都有。这孩童呢在圣经中往往就是描述那些还不清楚状况的人哦，就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圣经中我就引用几句几节经文，就是保罗说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为孩童的。那保罗又说了，我做孩子的时候，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说的话语就像孩子，我的心思呢像孩子，我的意念呢像孩子。既然成了人就长大了呢，就要把孩子的事情给丢弃了。保罗接着说，我们就不要再做那些小孩子孩童，中了人家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呢就摇动飘来飘去。我想这些父母说是成人啊，他的心思意念还像小孩子，人就中了人的诡计，被那些世俗的那些不良之风给摇动。那这是孩童。那接着在这一边呢有一句话，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呢，这个英文，因为有英文的美国朋友，所以我就讲英文，这儿子的名分叫做 adoption to sonship， 就 adoption as son， 意思在当时的罗马的文化当中，很多人奴隶，三分之二的人是奴隶。那有一些有钱的人呢， 就看到这个人可造之材，他就可以把他赎出来，付赎金，他就成为自由的人。那有一些呢，甚至呢，就把这个小孩子呢，就收养、领养 （adoption）， 哦，领养。可领养呢，有过程。他如果是小 baby 的小孩子的时候，领养的时候还是他的孩子。可是，一直要等到这个孩子成为成人的时候，才能够在法律上做他的儿子，长大成人，合法的，是这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过程，这些人被神领养的，或者是被父母领养的，有一天等到他长大成人，就为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接着呢，有另外他用一个字叫儿子，就是主要是强调就是长大成人的儿子，这个人已经成熟了。所以保罗借着这个几个字来描述我们原本很可能是像孩童一样，可是神把你我领养成为儿子的名分，然后希望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真正的成为所谓的儿子成人，从孩童到领养的过程，到了真正长大成人。那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借着这三个名字，然后呢，每一个基督徒在他得着儿子名分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必须经过这三个时间的过程。就是当我们得着儿子名分之前呢，我们必须是为孩童的时候，他这边讲了两次为孩童的时候。为孩童的时候是什么的光景呢？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保罗说，我说那些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为孩童的时候呢，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我们还没有得着所谓儿子的名分之前，我们是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必须要活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被人家来管，被人家来管。你要了解，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是他们在罗马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的当中，所以了解罗马的人是怎么样，他们奴隶很多，不是说到了美国才有黑奴哦，他们那个时候什么奴都有的。然后在奴隶的状况之中，那在这个状况之中呢，如果我是个有钱的人，我的孩子呢，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任何有点点聪明智慧的父母呢，不会立刻把产业就给了那些小孩子，不会的，他当场就打电动玩具就打光了哈。就花光了，不会的。那他在孩子的过程中呢，他这个做父亲的一定呢，找一些好的什么管家，或者好的师父，就是老师，来把这孩子教好，教到个地步呢，到他长大了成的时候呢，才把产业呢给了这个孩子。这个你我都知道，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子，我们在得着儿子的名分之前呢，我们只是个属灵的小孩子，我们必须要被人家来管，我们必须要愿意被人家来管，愿意被那些人照管呢，让你的属灵生命可以慢慢的成熟。所以我们牧师是真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对神的话语能够热爱，有参加查经主日学等等等，因为我们必须要被神的话语来约束，必须的，包括牧师在内，必须要被神的话语约束。这个是孩子的时候的状况，要在师父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说父亲所预定的时候来到，只等到有一天你我成熟的时候。 然后孩童的时候还有一个状况，他必须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第四章的第三节是说什么？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什么叫世俗小学呢？小学在这里呢，不是说小学、中学、大学那个小学啊，我们看的小学生啊，不是。小学是说最基本的一些的原则，最基本的原则，英文叫 elements， 就组成最基本的那个单位，就 elements 或者 elementary principle， 最基本的原则。那我们在孩童的时候呢，必须不只是要被师父管家来管，我们还得要被世俗的这些小学。世俗的小学在圣经中往往都是，除了这里之外呢，大部分都往往都是比较负面的，因为世俗的小学通常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最终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可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我们必须在这世界上的所谓最基本的道理，我们都要懂得一点点。可能最终不是有太大的用处，可是就像我们学什么英文要先学 ABC 嘛 ，Burp Murphy 这个最简单的，我们必须对最简单的都要知道，因为你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最简单的开始。我牧师一直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身在我们移民到美国，在这个社会，不管你年龄有多大或多小，你在这个国家就学这个国家的语言嘛。那多多少少英文，比如说 ABC 这些应该学一点，然后日子多了呢，就可以多读 一句话，一个 sentence， 一个 paragraph， 或者一本书等等等。那这个是我们做孩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的。虽然我们看中文都可以，可是你活在这个社会，你或多或少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属天的人，可是我们属地的一些的东西你我也要知道啊。所以有人描述一些基督徒什么有属天的好处却没有属地的好处，他说 So heavenly minded but no earthly good， 这个就是麻烦啊。所以我们属地的世俗的小学我们或多或少要知道，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要被他所约束。当我们会懂得这些基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看的书看的东西的层面就增加了嘛。如果我们不会最基本的单字的话，我们如何来读圣经呢？我们没有办法读。所以呢，希望呢，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得儿子的名分之前，我们是为孩童的时候，为孩童的时候呢，我们要被一些师父管家来管理，我们要被这个世俗的小学来管理。然后接着呢，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时候满足这句话哦，是很美伟大的一句话哦。有人常常说，你跟那个不信主的人常常说，如果为什么耶稣要早2000年生哦？耶稣如果在2019年就生在 Winston Salem 的话，我一定相信。很多人这么讲哦，那现在多好了，耶稣生了，大家围着哦。Facebook, WeChat, Line 齁，立刻 post 到全世界齁。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当场就在网络上就有齁。那全世界人信了一大堆。 那时候，这个时候最好，现在资讯发达，可是你我的时候跟神的时候不一样，时间满足，时机成熟的时候，在神眼中就是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或者时机，就是当这个历史演进到一个最恰当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世上。那我们从几点来看呢？就当时的政治上的时候满足，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统治那个地区，所以犹太人是在罗马的这个压制之下，所以罗马人在政治上没有自由，那个时候就满足了。那个时候人心就向往有一个王要来临，因为我们政治受了压迫，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时候就满足了。在宗教上也是一样，我们了解圣经有所谓的旧约，有新约，马拉基是最后一卷书，那马太呢是最先，可是不见得是最早写成的书。可是从马拉基到马太呢，旧约跟新约中间，学者称为叫两约的时期。那我们圣经一翻就翻过去了，可是这个时间有相隔了将近400年的时候，在这个宗教的时候呢，那段时间一般人认为神已经不说话了，神不对以色列人说话了，停了400年，神的沉默期400年。所以那些犹太人在这400年中，他只有旧约，读到马拉基就停止了，神不再派先知跟他们说话了，他们心中充满了空虚，充满了没有盼望，他们多渴慕有一个新的声音出来。所以当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人心就跑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啊，渴慕了400年，400年是什么？是时代，你我都活不过400年了，是一代，如果算40年的话，是10 generation 就这样子过去了。所以神也安排了那个时候人对宗教是最饥渴的时候，满足的时候。然后呢，文化当时是希腊文的文化是充满了那个地带，所有人都懂得文化，所以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文化上当时希腊的有很多的哲学家，我们都知道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大堆的哲学家，希腊哲学。可是人对那些哲学也不满足，文化上也不满足。那个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然后交通上当然没有我们今天交通这么发达，可是那个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条条大路通什么，通罗马嘛，所以罗马那个时候交通已经不错了，所以交通方便，所以你看到福音就这样传来传去。当然不像我们现在有飞机有 internet，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满足的时候。语言上就是希腊文跟亚兰文拉丁文通遍的那个时候。然后呢，商业上因为罗马帝国的原因，商业都来来去去。最重要一个是刑事上，就审判人死刑上。在罗马帝国以前的帝国呢，都没有钉十字架的。事实上十字架也不是罗马人发明的，可是罗马人把十字架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发明光大，他把十字架的酷刑发挥到淋漓尽致，他让你死要死得很久，很痛苦的死。所以呢，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所以种种的这个情况呢，神说时候满足了，我的儿子要降生的时候到了，时候满足了。所以从神的眼光中， 那个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候，不仅是政治上、宗教上、文化上，在交通、在语言上、在商业或者是在定人死罪上，都已经时候到了。那时候已经到了，方法呢，神也预备好了，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然后圣经早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就预言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降生，要跟那个魔鬼的后裔呢为敌。女人的后裔呢要打伤魔鬼的头，魔鬼呢要伤那个女人后裔的脚，就是在十字架上显露。你要了解当时旧约的时候，甚至一些的新约是以男人为中心，以男人为中心呢，往往后裔呢都是指男人的后裔，不会讲女人的后裔，所以当讲女人的后裔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不会讲女人的后裔的，都是讲爸爸的，不讲妈妈的。当神讲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就是代表什么呢？这个人生出来的一定是没有地上的父亲的。所以呢，在以赛亚书就是预言说，主要给他你们一个预兆，就是有童女要怀孕生子，童女没有出嫁的女子要怀孕要生孩子，成为一个女人的后裔，没有父亲的，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就是在这时候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时候，是因为时候到了，神的方法也要借着女人来临，女人的所生的来临，他要在律法底下被生，他要生在律法底下。这神的儿子居然生在律法底下，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人家跟认为耶稣是要把律法给拆除的，要造反的，要革命的。可耶稣就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还有先知，你们不要想错了，我是生在律法底下的，我不是把律法给推翻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呢，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全，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耶稣被女人所生，预言中的，可是他在律法底下被生出来，他要成全律法，他不是要推翻律法。你我也是，我们在孩童的时候要被那些约束，被那些规条约束，我们不是要来反革命反规条的哦。规条是对你我有帮助的，我们要被约束，耶稣来已经被约束了，何况你跟我。那他来这边降生的目的呢，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我们就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因为律法，我前几次讲了，律法使你我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可是律法不能救罪人，只有耶稣才能够救罪人。律法让你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可律法不能拯救你，因为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律法不会为你流跟为我流血，只有耶稣为你跟为我流血，把我们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就能够承受神给你我的产业。那这个是得着儿子名分那个时刻 是神说时候满足的时刻。然后得着儿子名分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我承受神的产业的时候。第六节跟第七节这么说，你们既然是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中，或者是说我们的心中，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边靠着神为后嗣，正好的翻译呢，是因为应该是承受产业的。新译本，中文新译本已经说，我们就靠着神呢，承受了产业。就像第一节所说的，承受产业的。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之后呢，我们就承受神为你我所预备的产业。你我所预备的产业是什么产业呢？神为你我积攒在天上的产业，目前你我好像没有看到，可是这个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应许，神对他儿女的应许。那承受产业的呢，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句话哦。在圣经中，圣经的话语实在是宝贵哦。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去读。承受产业的呢，怎么宝贵呢？因为在四本福音书中，耶稣自己有说过。耶稣在四本福音书中，只有三本福音书有记载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园主的比喻，就是园主把园地就租给了客那些人去耕种，结果园主就是派人去收产品，就那些人呢，那些园妇呢，就是租园就是租个这 garden 租个园子的人，就把派来的人打了杀了等等等。结果那个园子的主人呢，就把他自己的独生的子哦，就把他拆去。他想说，至少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嘛。就那群园妇呢，就说了这句话。这个园妇呢，就看到了这个主人派来的儿子，他们就彼此说：“这个家伙啊，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把他杀掉。”产业就归了我们，谋财害命不是新鲜的事，2000多年前就有了。耶稣说这个比喻，承受产业的。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说他自己，我就是那个原主的儿子，我来到你们这个地方，你们居然不接受我，还要把我杀了，要把产业独吞了。耶稣就是那个承受产业的。那今天呢，神把他的儿子的灵，耶稣的灵，就所谓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让你我能够承受他所承受的那个产业，因为他是那个承受产业的，他居然让你我可以跟他同享那个承受产业的福分，是多么的美好。然后呢，他说，当这个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心中呢，我们就可以称什么？阿爸父。阿爸是当时的亚兰文，阿爸 ABBA 啊，英文翻成 ABBA 啊，阿爸是当时的亚兰文。亚兰文的阿爸的意思就是 father 的意思，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耶稣在那边就讲说，用亚兰文又用希腊文啊，来描述这个亲密的关系。阿爸呢，英文是翻成就像有点像今天叫 daddy 啊，像我 从小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大概算上海人或什么之类的，叫我父亲都叫做阿爸啊。有些台湾好像叫阿爸啊，就是我们叫阿爸，所以说妈妈叫姆妈啊，阿爸姆妈啊，阿爸就现在阿爸嘛，对不对？阿爸啊，这个是个亲密的时候，你不会叫。我们有点像叫爸爸，或者你不会叫父亲，那个是很奇怪。父亲是描述，不会叫你爸爸说父亲你好，啊，就是阿爸，就是这个意思。这种亲密的称呼，你我能够当耶稣的灵进到我们心中，我们就能够与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阿爸 Father 呢？对犹太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啊。犹太人认为说神就是高高在上，轻慢不得的，我就在这边，我就是敬拜神，就这样子。可是到了新约，耶稣说什么？哎呀，叫阿巴父，阿巴 Father 呢？这一句话在罗马书中有出现。罗马书怎么说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怎么讲奴仆啊？人就在那边害怕，看到神在那边害怕。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呢，我们就呼叫什么阿巴父。就我们所心不是奴仆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叫神阿巴父。那这一个呢，还有一次是出现在当耶稣要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到了客西马尼园去祷告，说神啊，您，他这么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的，求你把这个杯，就讲十字架这个苦杯呢，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说什么？阿巴父啊，就是在他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刻呢，他称他天上的父亲是阿巴父。保罗深深知道耶稣所走经历的，所以他的书信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害怕，我们是儿子的心，我们可以称呼神阿巴父。那这个是一个得着神儿子名分之后，他承受神的产业的时候，他的一个福气。他不仅是在未来神为他预备的产业，他在现今呢，可以称神为阿巴父，可以称神为阿巴父。你我不再是奴仆在害怕，你我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女儿，神的儿女。你要了解呢，在保罗的观念中，他常常用奴仆跟儿子或者儿女做个强烈的比较。你这常看到吗？做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没有分别，看不出，虽然是儿子，可是跟奴隶一样啊。可是，一旦神的灵、儿子的灵进到我们心中，我们称神阿巴父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奴仆，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想想，奴仆跟儿子有什么差别啊？儿子是跟父亲有血缘上的关系，所以父亲像什么，儿子就像什么。奴仆不是吗？你知道我爸爸有，我父母有五个孩子，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那我是最小的。我哥哥呢就不像我父亲啊，我是非常的像我父亲，现在越老越像哦。那我们去看那个去那个养老院看的时候，人家都吓一跳，以为不能说死人复活哦，就说一个躺在病床能起来走路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呢，很像。我现在发现真的是很像啊，就说儿女呢，我不只是外表要像， 你本性也要像啊。所以你如果是神的儿女呢，你本质上就要像神啊。奴仆不用像啊，请来的雇工嘛，你请多久就做多久就走了啊。儿女要像父母，我们有没有像父母？有没有有耶稣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活出的生命就像神。然后儿子听父母的话，是因为什么？你爱你的父母。奴仆不是吗？奴仆是怕被解雇，是害怕。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如果爱我的话，你们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嘛。奴仆遵守命令是因为害怕，儿女遵守命令是因为爱他的父母。那儿子呢，是有一个血缘的父亲，奴仆没有。那儿子呢，会延续父母的财富，父母有钱，儿女就有钱。奴仆没有，雇工嘛，付了薪水就走路了，就没有。儿子是有盼望的，有未来的，奴仆却没有，因为你不晓得做工要做多久。那这等等呢，就是让我们了解，你我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名分呢，是多么蒙福的，非常蒙福的。我们不要就是太把它轻视，不要把它看得太轻。那在这整段牧师要结束之前，在整段的这一段话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圣经虽然没有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只有一个，可是有三个位格， One God, Three Person。 那 Person 是 uppercase 的 P、就是 One God 可是有 Three Person。 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救恩完完全全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神他在创造世界之前所预备好的。他怎么做呢？圣父差遣他的儿子，所以圣父呢是做差遣的工作，他把他的儿子差到世界来，所以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那圣子耶稣的工作呢，就是要赎出救赎，就是要赎出那一些在律法底下的人，他必须借着自己的宝血来遮盖，来付上代价，遮盖人的罪，为人的罪付上代价。圣子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那圣灵是什么工作呢？这边说他儿子的灵就是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所以圣灵就是一个叫内住，在我们心中居住的工作。所以圣灵在你我心中居住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叫神什么？阿爸父。因为圣父已经差遣他的儿子，圣子已经为你我付上救赎的代价，圣灵呢，今天要住在你我中间，做那些引导的工作，内住的工作。那这一些的工作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让你我能够承受神为你我预备的产业。这个产业是很早以前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当我们得着儿子名分之后，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承受。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信主也没有多少时日的人，让我们就是了解神在这个世界中，在你我生命中不断的有所预备，就希望我们就借着他自己的话来认识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刚刚那个诗歌的一首就是耶稣爱你，千年不变的道理，耶稣来了已经2000多年， 甚至在耶稣没有来之前，神早就预备了，那就是预备什么？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小孩子都懂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所以虽然耶稣爱你跟爱我，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是会遇到了逼迫患难，会的。所以不要说我今天信主我们就不会遇到难处，做神对我就是感觉，就我怎么说呢，我们这边芳芳姐妹在这边，是不是我第一个受洗的就受伤了，哇，我说真的是有没有什么逼迫患难临到我，从此不给人家受洗，我第一个受洗的就受伤啊。然后呢，我主持第一个婚礼呢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我主持第一个葬礼也有问题，哇，都是第一个都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耶稣爱我我就天色常蓝哦，我们还会有遇到逼迫患难，我不是说那是逼迫患难，我们还遇到难处嘛。可是呢，这些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爱我，我知道。那他这边就说什么，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哦？就这个道理已经在了，耶稣爱你，可是你愿不愿意，那是在你哦。你要成为神的儿女呢，你的一生能够让耶稣来爱你，你不是那也没办法。神不是创造你我成为机器人，神让你我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你自由的意愿，所有的都是你自由的意愿，你能够自由的去爱神，你也可以自由的不去爱神。那你自由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耶稣爱你一生，没有任何困苦愁烦。我们常常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困苦愁烦，为儿女的事情烦心，为工作烦心，很多的事情，那这一些的困苦愁烦呢，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是圣经给你我的一个宝贵的应许，宝贵的应许，我们能不能得着？求神能够真的是帮助你跟帮助我，我们在这一生一世中呢，能够享受到神对你我的这个祝福。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为你的话语，为你对我们的爱，为你要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献上感恩。就是你帮我们在我们当中信心不够的加添我们信心，当我们爱心不足的也加添我们爱心，当我们对人生也失去了盼望的，没有指望的，神你让我们能够仰望耶稣，因为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他给我们那天上美好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来承受神你赐给我们的产业，因为你已经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如此的爱我们，愿我们也能够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为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在福音门外的，都求神你今天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够来打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接受耶稣，让圣灵能够住在他们心中，一生一世带领他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